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欢喜快乐，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是我们的救主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是这么荣耀的一天。主，我们真是有福，能够跟弟兄姐妹在这个日子，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要从心里来赞美你，也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时间，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圣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主啊，好让我们明了你的话，主啊，好让我们蒙训诲，主啊，我们将讲的将听的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不是靠人的口才，也不是靠人的能力，主啊，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之一是祷告。我们都晓得造就祷告保守等候仰望，这是犹大书里面的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段有关主耶稣对祷告的教导。我们晓得祷告是基督徒终其一生都要操练的一个功课。为什么呢？因为祷告是跟神交通。祷告是跟神交通，那神既然是无限的，所以呢，我们跟他的祷告呢，也是永无止境的哈。我们永远学不会一个完全的祷告，所以我们要一直一生终其一生都要操练这个祷告的功课。 穆安德烈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祷告的学校》啊，这本书里面呢，他有一句很要紧的话，他是这么说的啊：如果我们以为祷告只是维持基督徒生活的工具，那么我们便无法完全了解祷告的真意啊。然而，一旦我们认识到祷告是神交付我们最高层次的事工，是所有其他事工的根本，也是能力的来源，那我们就会明白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情比正确的去研究去操练祷告更加的要紧。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有一个门徒来求耶稣教他们祷告，好像施洗约翰教他的门徒祷告一样那一个门徒是谁求他的是谁呢我们不晓得不过我们可以猜想可能是彼得因为彼得很喜欢讲话他总是率先在其他的使徒面前发言。也可能是安德烈或者是约翰因为他们两个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许他们还记得以前他们的老师教他们祷告，所以现在他们也求耶稣教他们祷告。为什么门徒会这样子，会做这样子的要求以前我一直是认为那主要的原因是门徒不会祷告我这样子认为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很少很少记载这个门徒的祷告几乎从来没有记载门徒祷告的内容我唯一记得的一个是彼得的祷告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向主说主啊救我这是我唯一记得在新约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这个门徒的祷告那是我以前所相信的可是我现在更相信呢门徒之所以要耶稣教他们祷告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的祷告有非常大的能力也有非常大的果效很令他们羡慕他们也盼望得到这样子祷告的能力跟果效所以他们求耶稣来教导他们祷告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显然的耶稣很高兴门徒做这样子的一个请求我们从耶稣讲那么多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门徒问一件事情求我们祷告然后耶稣就讲了很多的话十二节的经文来回答他们所以耶稣很盼望门徒求他们祷告因为他知道这个祷告对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来学习祷告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所求的没有信心我们也看不到这个祷告的这个得胜的这个果效那我相信我们的主他既然在神的右边每天经常的都为我们祷告祈求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也盼望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不断祷告的生命即使在今天我相信他乐意教导我们祷告靠着祷告让我们靠着祷告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内容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那这个主导文呢是一个群体性的祷告因为它副词用的是我们我们都注意到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都是我们所以这个祷告就是常常用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可是这个祷告呢也可以采用在任何的祷告里面我们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模式因为这个祷告里面它包括了祷告的几个要素那这几个要素就是诉说我们对天父的爱慕承认他的主权呈现我们的代求也赞美他的荣耀跟全能在路加福音的版本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最后一点可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祷告也包括了这个赞美父的全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这个主导文里面呢耶稣基督 教导我们啊，要为哪一些的事情啊来祷告，啊，要为哪一些的事情来祷告。主导文的一开始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是认定我们祷告的对象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个称呼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称呼呢，在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字，啊，就是父啊，啊，就是 father 哈，父啊，就这么一个字，好像我们来到父亲的面前叫他一声爸爸一样哈，这是一个非常亲热的一个称呼。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在浪子的故事里面，那个从远地归来的那个浪子，见到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就是同样的一个字。我们也记得他的爸爸根本没有让他讲完，就抱住他连连的跟他亲嘴。所以我们想到父亲这个字一出口，实在是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我觉得呢，光是这么一个称呼啊，我们已经达到这个祷告目的的一半啊。有一次我跟一位弟兄交通哈，那这个弟兄呢，他有很多的委屈啊，他要跟我讲啊。那我说你不要跟我讲哈，你跟神讲吧。所以我们两个就跪下来哈，一起祷告。那他只说了一声哈，父啊，他是照着这个主导文来祷告，他就讲一声父啊，他就讲不下去，然后呢，他就开始哭啊，而且哭得非常厉害。而且哭得很久，然后他就哭啊哭啊哭啊，然后哭完他就站起来，擦干眼泪就站起来，心里所有的委屈都完全没有了。你看这句话的力量，就是一句父啊，这个是我一生听到最短的一个祷告，可是也是非常令我感动的一个祷告。能够称我们的神啊作为我们的父，这是我们所领受的一个非常大的福分啊。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的创造者啊，我们竟然可以称他做我们的父亲啊，这是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诚心愿意来遵从他啊，愿意来顺服他的旨意的下面。我们不但我们自己愿意，我们愿意万民都是这样子去做，这是我们首先要在神的面前成名的我们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们就祈求，我们就向神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需要，我们要万民都像我们一样称我们的阿爸，称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父。那神的旨意被遵行的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度。我们常常讨论神的国，神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我想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这样子，神的旨意被遵行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度。主耶稣基督曾经为神的旨意成就来祷告，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曾经祷告神的旨意成就在他面临这个十架的苦难的时候就是他要跟神分离这个担子这个苦难是非常非常的大，是他没有办法忍受的。所以他跟天父求，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就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马太福音第26章第39节的一个耶稣的祷告。我们晓得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对全人类的一个救恩计划，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计划里面，主耶稣的祷告是，愿你的旨意成就，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从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后，这个天国就已经降临到人间这就是我们正在查马可福音这就是施洗约翰的这个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这个随着教会的建立，那天国在地上也就建立起来。我们要为神的国度祷告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国度更加的扩张而且更加的兴旺。 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对不对？我们从小读书，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要参与这个天国的事工，这神要我们参与他的事工，所以我们要为神的国来祷告。你们晓得我们常为美国祷告，在祷告会里面我们常为美国祷告，因为这个是我们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常为中国祷告，也为台湾祷告，因为那个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也常为以色列祷告，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我们更是常为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来祷告，因为那个是福音还没有进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这些的祷告都是祈求神，都是为了这个神的国度我们在祷告祈求。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在我们为自己的需要祈求以前呢，我们应该先为神的国度来祈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些东西呢都要加给你们。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二节，圣经上也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过于你们思念地上的事。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只顾到自己的需要，我们要常为这个神的国祷告，特别我们要常为教会来祷告，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地上的这个天国，最具体的一个地上的天国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记住我们要为教会祷告。我们为了神的国度祷告以后呢，我们也要为自己的需要或者是别人的需要来代求。圣经里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我们就想到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担忧这个吃什么不要担忧穿什么因为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都是晓得的。马太福音六章32节，他一定不会叫我们缺乏。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主耶稣还是要我们为日用的饮食来祷告呢？我想他的心意一定是要我们学习天天这个仰赖神的供应，要我们学习每天都靠他的恩典来生活。主耶稣自己也曾经为日用的饮食来祷告，那神就大大的赐给他们。那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五饼二鱼的一个神迹。有一天许多人跟随耶稣到旷野的山上去去听他讲道，然后天晚了，门徒就对他说，让这些人回去吧，我们哪里去买那么多的食物来让这些人吃呢？可是耶稣呢却用了一个小孩子他所带的五个饼跟两条鱼就喂饱了5000个人。我想当耶稣拿起这个饼跟拿起这个鱼这个祝谢的时候他的祷告一定是这样子，他的祷告一定说，父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饮食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生活上的其他的需要。有一次有一位姐妹问我，她说，我想要一栋房子，我想去买一栋房子，可是我没有足够的钱，我可以向神求吗？我想一想说应该可以吧因为为了让全家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一栋房子是必要的是 并没有过分的天父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就求吧你就向神求吧感谢主后来神也就赐他一栋很好的房子，很合适的一个房子。我觉得跟父亲祈求跟向别人祈求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父亲如果他认为我们求的对，那他一定就马上给我们，不会延迟否则的话呢他会叫我们等一等，一直到最适当的这个时候他再为你预备，他再为你预备。这是跟父亲求的时候一个特别的事情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非常的怕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是很严厉的，所以我凡是需要什么东西都是去找妈妈求。那有一次呢，我就需要一双新的球鞋，那我就去找妈妈啦，我需要一双球鞋。妈妈说这个球鞋是很贵的哈，那时候是很贵的哈，你们都还记得？我大概不记得。我那个时候这个回力牌的球鞋是非常贵的哈，是舶来品，非常的贵的。所以妈妈说你这个不行，这个太贵了哈，你要跟你爸爸去求去。所以我就战战兢兢的就跑到我父亲的面前跟他讲说，爸爸，我需要一双新的球鞋。就我没有想到我父亲一笑，我说好，你需要一双新的球鞋，我带你去买。就是这样，心里非常非常的高兴一直到今天，多少年前的事情，一直到今天记得非常的清楚。耶稣接着就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赦免我们的罪下面一句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也赦免凡是亏欠我们的人那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连起来想那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罪一定是讲到我们的亏欠对不对？因为下面一句说就好像我们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所以我们的罪一定也是亏欠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知道行善可是却不去做，这就是我们的罪。那罗马书第十三章也讲到说，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我们要常以为亏欠。所以还有这个耶稣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做了多少，对，这很多事情我们是很亏欠的，在善行上面，在爱心上面而且在传福音上面我们都亏欠了神所以我们需要求他的饶恕。主耶稣也曾经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求天父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并不晓得。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在这句经文里面，天父赦免我们的条件是我们也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因为凡不赦免人的天父也不赦免他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在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罪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借着这样的祷告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情你应该赦免哪一个亏欠你的人你应该赦免哪一个得罪你的人有人讲一句话伤了你的心你是不是应该永远记在心里呢？我觉得神都会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提醒，也会提醒我们亏欠了谁我们也应该赶快去求他的赦免。最后在主导文里面我们要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这个世界是撒旦魔鬼掌权的一个世界他会用各样的方法来试探，来引诱，来攻击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圣经上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好像一群羊群在凶猛的野兽当中这情况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过于自信以为我们自己蛮有把握。所以这个是神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免于试探让我们不碰到这个凶恶的事情。保罗曾经劝提摩太你要逃避这个少年人的私欲，保罗没有教他说你要抵挡这个少年人的私欲你要逃避，那最好的逃避就是我们根本不遇见这样子的试探或是凶恶。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我们不但要为自己祷告，我们也要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特别是要为神的仆人跟教会的领袖们来祷告因为他们是撒旦首先要试探跟攻击的对象 主耶稣也曾经为门徒祷告，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里面，他祷告神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在我们注意到，在每一项我们应该祷告的事情上面，主耶稣都为我们做了榜样，他都曾经为这些事情来祷告过。除了祷告的内容，就是说除了我们应该为哪些事情祷告以外，这个主耶稣也教导门徒要怎么样的去祷告，如何的去祷告。他用了一个半夜求饼的一个比喻，我们刚刚念的蛮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个人半夜被吵醒，因为他的朋友在外面敲门，在外面喊着说，你借给我三个饼吧，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着急，三更半夜的来借饼？我们晓得这个乐意接待远人是当时公认的一个好品德，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所遵循的。也许这个人的朋友走路到半夜到了他家，肚子非常饿了。那也许是这个朋友是他非常亲密的一个朋友，或许是这个朋友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他觉得这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一个事情。我们想他的理由够充分吗？到底三更半夜跑来敲门借饼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别人可能不认为这个样子，比如说这个在房子里的人就不认为这个样子，他说不要，我不理你。可是对他而言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有时候我们为某一件事情，我们为某一个人来祷告，我们心里这个非常的迫切，可是别人并不这么想，别人可能会说你这个并没有那么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尽管别人不觉得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向神祈求，因为祷告是一件非常个人性的，就是说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一个事情。神既然将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放在你的心里，那你就有责任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要注意这个神放在我们心里的祷告。在比喻里面，这个在房子里面的人呢，他不肯开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方便，对不对？三更半夜的，全家都已经睡了，你这个不是强人所难吗？所以我们求人的时候，这个被求的人常常会感到很为难。可是我们祷告祈求神的时候，神会感到为难吗？你们觉得会不会呢？神会不会觉得我们的祷告很麻烦啊？让他感到很为难啊？我相信是绝对不会的，是一定不会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他是无所不能他又是拥有一切的神而且圣经上跟我们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跟我们说，他乐意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第八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强调的语气表示他下面要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话。他告诉他们说，虽然房子里面的这个人不肯因为他们是朋友的关系起来给他开门，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个字呢，在 NIV 就是在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里面它的翻译是大胆，是 bold 这个字在 NASB 在美国标准版圣经的翻译是坚持锲而不舍的意思 persistent 这个字。所以神绝对不会介意我们大胆而且坚持的那种祈求，相反的我相信神欢喜听我们恳切而且诚恳而且情辞迫切的祷告。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在第十一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又是一个强调的语气，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为什么呢？第十二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还是同样的一句话，对不对？所以不因为什么，不因为什么，只因为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寻找就找到，我们祈求就给。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方法。你有一个迫切的需要，或是你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负担，所以你只管大胆的，只管情辞迫切的，锲而不舍的，你向神来求，神必垂听，而且神要照你所需要的给你。这是耶稣基督教我们的祷告。可是我相信你的心里现在一定会有一个问题，真的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我有一些的祷告神硬是不听呢？神硬是不听呢？所以有人就试图用主耶稣基督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听过的一篇讲道，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他用主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他说寻求、祈求、寻找跟叩门是我们祷告的三个进阶，像三层的楼梯一样。你祈求神答应了，给你所求的，那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对不对？ The end of the story， 故事就结束了。你祈求神给了，好了，就没了。可是神不给呢？神不给呢，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寻找，我们要去寻找神不给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上个礼拜五我们有教会的洗礼，在前一个礼拜五我就听到这个一个姐妹的见证，她说她向神有一个祷告。这个姐妹呢，她有一个孩子，她有一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就送回中国，让爸爸妈妈替她抚养这个女儿，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呢过了两年多她就回中国去把这个女儿接回来。所以她回去的时候就祷告，她就向神祷告，我回去接孩子的时候，主啊，你就在这个时候让爸爸妈妈的到美国的签证就同时批下来，那爸爸妈妈呢就可以跟我一起回来，可以在飞机上照顾我的孩子，到美国以后也可以继续照顾我的孩子。可是神就不听，神就没有听他的祷告，在父亲母亲的护照的那个签证就是没有批下来。那他就很失望，说神怎么没有听我祷告呢？神一直是听我祷告的。所以他过了很久，他就发现原来神不听他的祷告有一个很好的原因。他就借着这段的时间呢，他有机会跟他的孩子单独相处，有机会重新建立那已经疏忽了两年多的关系。所以神不听他的祷告其实比听他的祷告更好。所以这就是他寻找，他寻求就寻到了这个主耶稣基督不听他祷告的原因。如果这个找到了，那第二个阶段就结束了。那可是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主耶稣不答应的原因呢，那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就要去叩这个神的门。也许你需要跟神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你要去叩他的门，看看他有什么功课要你去学习。蛮有道理，对不对？可能有道理。可是呢，我还是喜欢直接从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里面我们去找这个答案。记不记得在我的讲章的第二段里面，为哪些事情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最高的优先，我最高的优先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也就是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如果我们有一些的祈求并不合神的旨意，那他不给也就是答应了我们更高优先的那个祈求，对不对？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的祷告不合神的旨意的时候，神是听了我们更高层次的那个祷告。 可是啊，最妙的哈，最妙的还在下面。我们看第十一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当蛇，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在耶稣的这个例子哈，他又用了另外的一个例子，他用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来帮助我们明白哈，天父对我们的心肠和我们对孩子的心肠是一样的，只是他更有过之哈，比我们对孩子的心肠还更加的超过，饼跟这个石头，鱼跟蛇，鸡蛋跟蝎子都是很明显的这个映衬。它代表呢是有用的和没有用的，有益处的和没有益处的，甚至是好的跟坏的。耶稣说 你们虽然不好，对，英文圣经把它翻作你们虽然是邪恶的，不错，比起我们良善的神，我们都是邪恶的。我们虽然不好，可是我们还知道把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子女，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岂不是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句话就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当我们所求的不合天父的旨意，甚至是对我们没有益处反而是有害处的时候，神不会答应我们的祷告，神不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他会将更好的东西，英文圣经说 good gift， 非常好的一句话， good gift， 一个好的礼物给我们，而神所能赐给我们最好的就是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是我们的引导，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圣灵也会这个让我们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之一是在圣灵中祷告，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如果我们照着主耶稣所教导我们去学习祷告，那我们会得到圣灵，我们会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真的就可以实现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如此的清楚，主啊，也是如此的有能力也是如此的能够遵行，主啊，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主啊，愿意在祷告上我们多多的学习，以至于我们的祷告蒙你的喜悦，我们也从祷告里面得到长进跟得到力量。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